好的，欢迎来到盘前半小时。2023年的最后一周还剩2个交易日，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昨天市场可以算是回暖了，艰难的收复了2900点，并且重新站上了5日线。可以说是挽大厦于将倾啊，没有让这一波下跌继续的丝滑下去。从结果看，其实是北上资金的回归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我们之前都让外资背锅嘛，现在外资真的来救我们了。全天他们净买入了57个亿，虽然昨天成交量是6500亿，这个成交额相比于前两天并没有太大的放量，但是北上的态度对市场情绪的提振是肉眼可见的。昨天的中位数的上涨的比那应该是中位数啊，就是上涨的涨幅的中位数达到了0.7%，不过还是大幅落后港股的1.74%的涨幅。所以昨天市场可以算是小增量的一个反弹。从盘面上看呢，证券板块无疑就是护盘力量介入了，就是中午吃饭之前那一波。而北上坍塌的出现，就是难得的买入了一些行业，就是他就喜欢的行业吧。在两者的配合之下，情绪稍微有所回暖。还有昨天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一位把3000点焊死的李大霄同志。他提出了一个投资者可以用亏损来抵税的建议，引发了热议。从反馈上来看，确实有不少人支持的，我也支持。其实这个事情也不算很新鲜，就很多人都提过的。就像之前奥巴马那个时候啊，他作为总统，但是他炒股亏钱了，他也是可以用这个来抵税的。貌似是每年有3000刀的申报上限，如果亏损超过这一个，就是这个3000刀的话，额外的部分还可以顺延到下一年。但是呢，美股赚钱也是需要缴纳相应的资本利得税的，大概是你赚的15%到20%这样。那 A 股现在要交的就是印花税，只要交易卖出的时候就会收取，看似是个卖铲子的生意。但是实际上，前段时间砍半之后啊，这个印花税这个不是要减半嘛？每年能够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点可怜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真的去学习美股也未尝不可。只要股市上涨，就能够有更大的弹性去创收，而且股民赚钱也很开心，两者利益捆绑。与此同时呢，市场如果下跌，还能够抚慰心灵。就下跌至少可以抵税，对吧？那昨天隔夜的数据，道琼斯、纳斯达克、标普500又是上涨的，然后 A50 也涨了0.21%。大家其实现在很多人来跟我说，他说：“你看，它隔夜是上涨的，但是一到我们开盘的时候就开始大跌，不要在乎它啊，不要在乎它。”然后行业这一块的话，昨天美股涨的是机场、航空，还有生物技术，还有焦炼煤这一块。个股涨的理想啊，理想是因为它的车子确实卖的挺好啊，比说实话，很多人跟我说比问界 M9 要好很多啊。对，我不太好意思讲，因为之前那个柯洁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些看法以后，被喷得很惨，下面几千条评论啊，都是局场的捍卫者，对吧？我们也不敢讲。好，热点新闻，第一个新闻是。做宏观的人比较关心的就是1到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同比是下降了4.4%，但是呢，它的降幅比1到10月收窄了3.4个百分点，所以大家觉得是转好的，转好的。单看11月份呢，规模以上的企业工业利润实现的利润同比增长29.5%，营收方面呢，也是1到11月累计同比增长了1%。也实现了连续5个月的回升，这当中呢，有原材料行业的利润降幅是明显的收窄，然后电气水行业利润增速继续加快，装备制造行业像汽车、电子、电气、机械、航空航天都在延续增长或者是明显改善，反正结合到市场来看，虽然依旧比较弱势吧。但是底层的经济基础仍然在不断的改善，可能会有一些修复。下一个事情是全国的手机市场出货量11月是 3121.1万步，同比增长了34.3%，环比增长了7%。11月的手机出货量继续延续9月以来的较高水平，手机需求端的复苏态势已经很明显了。消费电子各环节虽然复苏进度不一样，但是呢，整体的边际好转的态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个是关于 HBM 的，待会儿会具体的讲一下。就说英伟达为了确保高宽带内存的 HBM 稳定供应，已经向 SK 海力士和美光支付了数十亿美啊，应该是数亿美元的预付款，等同已经确立了供应合约。只要能够供货，上游甚至提前打款，HBM 的紧缺程度进一步的凸显。国内虽然还生产不了，但是情绪应该是能够带一带的。另外呢，有关部门公开发声，利用险资长期优势，减少资金大进大出造成的资本市场的波动。险资加大入市规模一直都是市场期待的。近些年虽然险资投资股票和基金的金额也在提升，但是整体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比例就基本稳定在12%到13%左右的小幅波动。如果这个比例啊，投资比例能够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之下得到提升，将为市场带来可观的增量资金。之前最早的时候说他们这个余额，这个可以用的，就保险资金的用在这个资本市场是30%的上限嘛，后来给它增长到了40%，但人家永远用不足啊。好，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本月最佳的逆回购时间点就是今天了啊，今天。最近的资金面出现了转紧的迹象。昨天国家逆回购最高是飙到了4%以上，虽然参与计息的周期只有4天，但是利润还是很可观的。大家如果有闲余的资金，可以去搞一搞，薅点羊毛。那具体来看呢，就是我跟大家看一下啊，12月28号周四当天啊，你可以看到有这些品种。那么我们要卖掉的就是这个204001或者是131810啊，就是这两个啊，这个是一个是沪市的，这个左边204001是沪市的，右边这个是深市的。这个钱你今天去卖逆回购，就是你如果是用手机点的话，我应该不会担心，但如果你是用电脑端的话，你要点的是卖出，不是买入哈。然后他今天去卖的话，一天的逆回购就可以赚4天的利息，而且呢，资金在29号，就周五的时候就可以用了，也不影响你的操作。如果要取出的话，1月2号开盘之前就可以取。现在深市沪市的门槛都是1000元起投，不要等到29号去做这件事情，就明天就没有元旦假期的收益，明天就是一天期的，一天期可以拿到一天的利息，但是今天是一天可以拿到4天的利息。如果有闲钱的话，可以买一下，好吧？然后昨天大家说昨天最大的利好就是这件事情了，但其实，这是昨天上午的消息，就是有媒体呢报道了券商落地了限售股不得融券的新规，然后昨天盘后呢，证监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进行了回应，说要全面强化穿透式监管，一方面要压实证券公司的责任。加强对客户交易行为和交易目的的穿透式管理，严禁参与违规或者是违规为违规提供便利，切实提高业务水平。一方面要强化监管执法，对通过多层嵌套、合谋交易、串联套利等方式违反限售股不得融券等要求的行为，从严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可以说就是为之前的规则在补漏洞啊。证监会呢是要求在限售期内，大股东及其关联的投资者均不能融券卖出上市公司的股票，并且要求券商按照穿透审核原则核查投资者情况，对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当前国内的新股上市定价普遍偏高，允许大股东融券卖出的行为简直就是抢钱啊！这次算是补了一个漏洞，但是长期还是要控制新股上市的数量，严格审核新股上市背后的违规操作。然后就是还有什么严查新股背后的炒作链，对吧？因为新股是一上市就炒得很高嘛。另外就是不是限售股的股份，现在还是能够通过转融通来做空的。 所以很多人就在问啊，什么时候能够先限时或是先暂停掉转融通，先关闭一下，那暂时关闭一下，因为转融通就是可以做空的嘛，对吧？先关闭，然后等指数拉上去再说。像韩国人家都已经开始禁止做空了，对吧？人家都没有我们跌的多啊，但是也有件事情来告诉大家，就是你不要看他是怎么说的，要看他是怎么做的，对不对？连续两个月的零申报被打破了，有两家 IPO 同日受理了，分别是五星科技和瑞丽科密。这两个项目，一个是融资啊，要募资15.16亿，还有一个是16.02亿。九月到十二月的近四个月，IPO 的募资额是同比缩减了69.71%，券商收入呢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啊，近四个月的 IPO 收入锐减了67.12%，这也是昨天为什么券商上涨的理由啦，对吧？接下来讲一下消费当中的白酒。茅台旗下的，看一下，杯苏清风说转融通就是给大资金套利的。是呀，这个不禁掉，这就相当于就是，怎么说呢，地下交易。下一个是茅台。茅台旗下两款大单品和剑南春的核心产品都双双提价了。剑南春旗下的水晶剑出厂价可能会提20元一瓶，面临与市场批价倒挂这个事情。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的情况。剑南春它的就这个水晶剑吧，已经占剑南春整个的销售额超80%。去年大概是销售了160亿元，目前的水晶剑出厂价是395元一瓶，市场的批价是400元一瓶，已经处于价格倒挂的边缘。那它如果出厂价还要再提20元一瓶，就真的就是要倒挂了。然后呢，茅台要提价的分别是旗下的酱香经典和金王子，酱香经典提价10块钱，然后金王子提20块。目前呢，酱香经典和金王子的市场批发价分别是235元一瓶和215元一瓶，处于小幅的顺价状态，就是没有倒挂。好，朋友们啊，上次茅台提价的这个股价往上涨，现在都已经跌回来了。那么他上次提的是飞天的，对吧？飞天的价，现在要提的是系列酒的价，都是就这些啊，都是。销量数十亿元的大单品，今年白酒价格倒挂，库存高企，年轻人都不喝白酒了，市场一片的悲观。但是头部厂商还在全面的提价，所以大家说强者恒强，马太效应。最近呢，消费股也在频频的异动，一方面炒困境反转，比如说猪肉、鸡肉这种；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炒通胀，比如说上海的自来水、麦当劳，再到。现在的茅台、剑南春的涨价，通胀又起来的势头，对大 A 来说呢，重点要关注两个方向，一个是公共事业的水电、石油、天然气、交通费，包括了公交、地铁、高速，还有网费、话费等等，未来都有涨价的预期。第二个是国货刚需的消费品，包括了日用品、化妆品，还有高端的奢侈品啊，就是这些。好，下一个是法制日报。再说，法工委经审查认为，关于全面禁售禁燃的问题，认识上有分歧，实践中也较难执行，应当按照上位法规定的精神予以修改。这件事情是昨天盘中的事情，但是当时没有发酵，尾盘快要收盘的时候，各家财经媒体才开始纷纷的推送，盘后就发酵的比较厉害，有不少的小表格吹烟花概念股的。烟花概念股，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南京熊猫啦，后来变成了 ST 熊猫，对吧？其实去年的春节已经有很多地方允许放烟花爆竹了，今年应该也能够常态化。我跟那个别人聊天的时候说，他们那边就是吃年夜饭之前要放烟花的，就是要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什么习俗啊。然后说有一阵子不让放，他们就买那种电子的烟花也要放一放。就是一个是 更有过年的氛围。第二个是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消费，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隐患，包括了污染环境等等。但是放开总是利大于弊的。其他新闻，昨天摩根大通有发这个报告说，网易的股价剧烈调整属于过度了。老外的情绪似乎还比内资要稳定一些。网易昨天在港股有大反弹，当然，也有网易和暴雪再次合作的传闻的利好支撑。管理办法现在还处于征求意见稿的阶段，最后落地才会影响业绩。经过这一次换手的情绪应该是逐步稳定了。另外呢，还看到了有批量的游戏公司公告回购的计划，管理层想给市场稳定预期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就看市场对这个会不会有正面的反馈吧。就是别人就港股啊、美股啊，就是这些都涨了，但是我们 A 股的 ETF 游戏 ETF 跌了4天，连跌4天。下一个事情是华为云研发大模型叫 CodeR-Snap 正式开启公测了。华为在 AI 方面的积累特别的多，但是一直也没有向 C 端开放。代码模型其实是非常多的大模型不具备的能力。这里开始公测，直觉上华为很快可能会将它的大模型向 C 端来放开，明年叠加鸿蒙原生应用的上线，整个的华为软件系统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第三个事情是，蔚来宣布完成了来自 CYVN，就是我们说的中东土豪爸爸的2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的交易。在这之前，他们其实也投了11亿美元的，这是第二笔投资了。蔚来这一回看来是又要到饭了，但是一直靠融资也是不可持续的，还得有能够产生现金流的爆款。上周末出的 PPT 有这个 ET9 的新车，有点低于大家的预期。就且看明年蔚来能出什么产品，让现金流给赚起来吧。下一个事情是，Canalys 他表示，随着客户希望在疫情时期更新个人电脑，以及新的支持人工智能的设备出现，个人电脑市场将在2024年恢复8%的增长。大消费电子明年啊，就大的消费电子。明年复苏时期大概率的事件，无论是手机还是 PC，弹性点就是在 AI 的能力上。明年无论是硬件、软件还是操作系统，都将在 AI 方向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所以 AI PC 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当然，苹果也有 AI Phone，对吧？其他的信息，有一则关于各家网络安全公司降薪以及裁员的段子，里面涉及有几家公司是真假未明。但是有一家是很确定，就是安恒信息，它在12月25号发布了高管降薪的通知，要降15%到30%。与此同时呢，京东集团宣布，1月1号起，京东的采销等一线人员的年固定薪酬会大幅上涨近100%。2024年初，京东零售全员将平均加薪不低于20%。就一边在降薪，一边在加薪，他怎么看呢？就是有些企业他为了降本增效，他会裁员，然后把就是裁掉的人的工作给就是平摊一下，所以每个人就是之前可能是一个人的工作量，现在要变成1.5个人的工作量，他就会给他加薪。然后下一个事情是，马斯克回复了一个 AI 电影的事情。因为最近对新的题材比较饥渴，所以他回复一个 AI 电影的事情都能够被无限遐想啊。他是在推特上，现在叫 X 吧，X 平台上，他回复了一个用户的帖子，表示这个全部由 AI 制作的电影有望在明年出现，暗示未来 AI 电影将会取代好莱坞。这个概念股吧，小表哥你们看看就好啊，你们先看看就好。其实就是大家吹的最多的还是信雅达，但是那个皮卡确实跟信雅达没有关系，她只是实控人那个的女儿啊，一个女儿，然后还有北京文化，还有什么新媒股份、大富科技、百纳千城，就这点就吹一吹吧啊，吹一吹。下一个事情是《纽约时报》以版权的问题为由起诉了微软和 OpenAI。其实就要饭了，对吧？这个微软和 OpenAI 都跟其他家 出版公司签了，那你怎么就不跟我签，不给我钱，对吧？然后第三个是昨晚呢，有一个极客007的发布会，就大家最近是把这个视线吧都放在了问界 M9，放在了今天下午2点的这个小米的那个汽车的技术这一块，但大家没有放在极客007的发布会上，但是我看网上有说被震撼到了，说它是800伏时代的纯电轿车之王，价格又很卷。他们说，看完极客这场发布会之后，想立刻剁掉被套的特斯拉37概念股，然后他的朋友也说想剁掉小米汽车概念股，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广告词啊，极客，Make Geely Great Again。看你们在聊啥呀？哥说降本增效啊。还有小刚说，京东对员工是可以的，他真给你加钱，不像其他裁员的，活多了钱不涨。今天是小米发布会，是的，下午2点啊，下午2点。然后再看看现在吹的一些概念股吧，像食品饮料，就是因为估值处于低位，然后朝困境反转的。像龙的话，就有威龙股份。银价供酒，汇发食品，汇发食品不是昨天涨停的，但它确实是一只妖股，里面很多的庄，还有益民食品、盖世食品等等。半导体这一块呢，是因为中国从荷兰进口的关键芯片制造光刻系统价值猛增1050%，这表明国内的半导体公司尚未因为美国收紧出口规则而被切断接收某些设备的订单，像昨天那个金海通。它是做测试啊，这个芯片测试的一个设备的涨停了，北方华创也大涨了7%左右，还有中微公司也涨了4.几%，文一科技就是内部消息嘛，就是内部股就不讲了，还有富勒德等等，超清视频是因为要建一个重点实验室，昨天佳创视讯是20厘米涨停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奥拓电子、中明科技、爱彼森、联德装备等等。算力的话是昨天有一个东数西算的一个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时意见，像昨天像恒威科技、斯特奇、奥飞数据、龙宇股份、威龙股份都有上涨。MR 这一块就是亚视光电，亚视光电现在已经是六板了吧，有所突破，然后双向股份也追得蛮紧的，还有佳创视讯、奥拓电子等等，氢能源这一块。不是很看好啊，然后上一波的龙头是京成股份，还有什么雪人股份等等。核电的话，我也不是很相信，但是吹的比较多的是融发核电和中国核电。烟花爆竹啊，概念股有益普利、恒光股份、ST 熊猫、保利联合、同德化工。我有印象的就是 ST 熊猫和保利联合吧。然后核电的话是说全国首座第四代核电技术商业化的示范项目，在完成了168小时的连续运行考验之后，在荣成正式投入商业的运用。这个概念股有中核科技、融发核电，还有一个工业互联网，就是 AI 赋能信息工业化这件事情。概念股有宝信软件，就是。宝钢出来的一个软件公司，还有中控技术，HBM 啊，就我刚刚说我会具体的讲一下，就是英伟达呢，为了确保 HBM 的稳定供应，直接给 SK 海力士和美光都支付了数亿美元的一个预付款。另外呢，三星电子近期也结束了产品的测试，与英伟达签订了 HBM 产品供应协议。这个消息就说明了 HBM 的必要性和紧缺程度。目前是纯卖方的市场，供需格局良好。此外呢，之前美光发布最新的财报和业绩指引的时候也表示了，预计2024年财年 HBM 将会带来数亿美元的收入，2025年会达到和公司在 DRAM 市场出货量就是相同的份额的水平。所以 HBM 你们还记得吗？什么香农新创啊，那个概念股都还记得吗？存储芯片。什么亚威股份，对吧？有印象吧？ 当时还有什么汇博新材，另外还有一个红友啊，朗科科技啊，这些都是之前的 DRAM 概念股，HBM。然后再看一下存储芯片的一个跟踪。本周上游资源方面呢，FlashWaver 价格继续上调，DDR 的价格企稳并且上涨。渠道方面呢，本周渠道行情小幅的上调，内存价格平稳运行，海外的需求稍好，市场缓慢接受了涨价。行业市场方面呢，维持不变，存在一定的共识，部分 PC 的需求呈现好转的迹象。嵌入式市场方面整体平稳，部分的 eMMC 和 UFS 价格随着 NAND 资源小幅上调，现货市场短期成交动能收缩，持续观望观望上游的动向。然后大家对2024年1季度价格的预判就是非常的乐观，其中呢最乐观的还是这个 mobile，就是那个移动设备的 DRAM 以及 NAND Flash。这个均价会季每每一个就是一个季度吧，涨幅会扩大到12%、18%到23%。其实就是 MOBA 就手机的存储器这一块，涨幅会非常的明显。然后存储的基本面正在改善，未来也是挺好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美股的美光科技，又创下今年新高了。昨天，那我们这一边可以算真的是一些价值洼地了。就存储芯片最近跌的也是蛮厉害的。昨天晚间呢，有一个关于这个低空飞行的这个若干措施就发出来了，加快推动载人的一个低空航空器的一个产业化，大家就叫它飞行汽车。这个概念股比较正宗的就是美股的一航智能。昨天股价出来之后，盘前就涨了2.6%。除了这个一航智能以外，看一下国盛证券它给的概念股有小鹏的，还有山河智能、商洛电子、海特高新，就这些，还有光阳股份。好，公司观察啊，东方时尚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证监会立案。东方时尚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一个驾校的股，我当时还买过，我当时跟大家说，就是好像是元宇宙的时候，我说。连军工都可以元宇宙，那驾校可能也可以元宇宙。当买了以后就赚钱走掉了，然后现在出现了这个信披违规，我当时就说他肯定里面有装吧。然后招商轮船要签署1.6亿美元的4份船舶定造的协议。另外还有什么要讲啊？国芯科技。安全气囊点火驱动专用芯片，高端域控芯片获得了首批的订单。其实国芯科技也是国家大基金2期投的，但这个股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不涨。这个股啊它就一直不涨，然后它说自己有 GPU 芯片，就是研发就也不涨，反正就是还蛮奇怪的这个股。然后还有什么？三七互娱、电火网络、华邦健康、美腾科技、中巨高新、帕瓦股份、天成医疗啊都是有回购的。还有增持有中国能建、浙书文化、重要控股、东富龙、古鳌科技。古鳌科技好像很装的，还有海联讯哦，海联讯是减持，财务总监减持，那就不太看好啊。还有川投能源，另外公司调研，像格科威，我们之前有说过的，就是 CIS 芯片嘛，对吧？还记得吧？当时我说一共 CS 芯片就3只个股，有人有印象吗？就3只个股，一个是格科威，对吧？还有一个是维尔股份，还有一个是斯啥来着？哎，我忘了呀，斯特奇吗？啊，斯特威啊，就这三只股啊，就这三只股，格科威、维尔股份、斯特威啊。然后大北农也有88家去调研，这个应该是跟转基因种子是有关的。还有聚成股份也是汽车芯片，金合成， 新课程应该是跟合成生物学有关吧，想要去调研一下，因为最近涨的都是跟动物饲料啊、什么动保啊那种有关的股。鼎龙股份去调研，估计还是跟它除了做抛光电以外，现在也在发展光刻胶业务有关，去调研。公司大事，奋达科技，哎，之前有说那个阿里的那个阿里是什么？天猫精灵啊，奋达股份，它叫什么来着？奋达科技，啊，奋达科技，对，阿里智能音箱嘛，天猫精灵这概念股，他说他是和上海飞西机器人签署了一个协议，做一个差异化的优势，然后推进生产制造方面的战略合作。然后国新科技说他公司的一级总代理和埃创科技签了70万颗的芯片销售合同，又卖出去了一个。江苏索普签了一个醋酸乙烯的，还有 EVA 一体化的一个备案证拿到了。高德宏外又有一个订货的合同，3亿多。乐泰生物，预计2023年的净利润同比增加16%到23%。多利科技会开发一个汽车车身轻量化的一个项目，要投3.3亿啊。热点个股，加上视讯20厘米，它是因为 VR 板块和华为。其他的你们可以看看。就因为 MR 这个概念股啊太多了，然后今天也可能会有回调，所以就不太建议你们去啊。然后 AIPC 的话，智威智能昨天是涨了还不错，但是涨停的。其他的涨停理由啊，可以看一下。好，应该没有了。市场情况，现在市场已经开盘了。涨得最好的是 BC 电池，就是新能源这一块的，然后是稀缺资源。钴镍、HJT，你们也知道我买了东方日升，对吧？我当时买的价格是16块2毛6，到现在为止都没咋赚钱。就是其他的吧，都你看人家都涨了，对吧？人家都涨了，只有我的不涨，这种心情难以抒怀啊。昨天的这个半导体啊，就是半导体。还有什么要讲的？差不多了，应该没啥了。汪洋股份啊，这个是飞行汽车直接一字，我们也没有办法。铝业，智威智能也直接开一字，这也没办法。清源股份啊，这个是光伏的支架，这个股。这个股竖着涨起来的，也真的很厉害。显盈科技也是消费电子啊，天威视讯、短剧、博曼股份也是 VR，龙联科技之前吹的是星闪联盟，鼎泰高科算是 PCB 的钻针。其实它的科技含量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算是 AI 的上游卖场人。国泰集团，这个也是 ST 熊猫类似的，就是，保利联合 ST 熊猫，我能有印象的就是做这种，对吧？爆炸物类的，也就这几只了。海游新材，就是 PoE 胶膜，这个怎么说呢？对吧？大跌200多块，跌到50几块，超跌个股。宇邦新材，宇邦新材是光伏汉代，这应该也讲过的。好了，应该没啥了。跌的比较多的是什么？真视通跌停啦，真视通这两天确实不太正常。华思股份也跌停了，这也是很装的庄股。 宁波远洋，这个还是跟红海那边的这个航运到底是有没有恢复通航有关。天龙，是啊，炒什么汽车飞机？现在跌的大部分都是之前涨得还不错的股，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拜拜。下午的话，我可能会讲一下 HBM 吧，再看，好吧，下午2点半还是有直播的，大家记得来啊，拜拜。